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第十章，十章接续九章的内容。九章是告诉以色列百姓：你们不要自以为意，得到迦南地，不是因为你们良善、正直、顺服，乃是因为神的恩典。摩西讲述他们悖逆的历史，更加充分地显明人是悖逆的，神满有信实，满有怜悯，满有恩典。没有神的恩典，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应许的美地。旧约里面不是单单的律法和规条，那是没有真正的领悟旧约在历史中所呈现的特别的意义。没有神的恩典，人是不可能出埃及；没有神的恩典，不可能经过旷野；没有神的恩典，也不可能最终到达迦南美地。摩西透过历史，一方面讲述神恩典的丰富，一方面显明人堕落和败坏。而人的这种自以为意是常见的、普遍的。耶稣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也说：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，法利赛人他们建立了自以为意的体系，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遵行律法，达到一种他们所自己定的义的标准，他们不需要恩典，他们夸口自己的自义、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义、骄傲，他们在神面前没有感恩，没有认罪，是自以为义、自我标榜、自我吹嘘的荣耀。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就足以显明他们里面一点点的感恩都没有，他们就落入了自以为义。他们会夸口说：是我的义使我站在神面前，是我的义上帝看中我、赏使我、喜悦我。他们忘记了他们先祖以及他们自己悖逆的历史的过去。斯伯真说：我对自以为义的人没有福音可传，连一句话也没有。耶稣自己说：我来不是招义人，我也不打算做连耶稣也不做的事。即使我招呼你，你也不来，所以我就不必招呼你了。不，我宁可让你睁大眼睛醒察自己的义，直到你发现那不过是幻觉。自以为义是福音的敌人，自以为义藐视恩典。自以为义的人，他对福音是没有需要、没有信号、没有感受的，他不过是立自己的义。罗马书十章二到三节也说：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义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了。自以为义是上帝的敌人。九章说得很明白，那里说：你心里不可说，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，是因为我的义。后面又说：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，并不是因为你的义，你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。不过人有一种天生的疾病，就是自以为意，认为自己是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自己所做的能够被上帝所喜悦、所看重，自己所行的能够博得上帝的悦纳。这些都是自以为是，立自己的意嘛，立自己的意就不要神的意。 认为自己优秀的就拒绝上帝的恩典，认为自己比别人突出的就开始藐视神、藐视人，自以为意不单是福音的敌人，同时他也会树立许多的敌人。为什么？自以为意的人，他不单藐视上帝，他与人的关系也是糟糕的，看不起别人。我们也看到后来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不但藐视神，他们也瞧不起其他民族，说外邦人像狗一样，自以为意，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、最好的、最高贵的民族。这不是神的本意，是他们自己的骄傲、自以为意。如果我们是自以为意的人，我们不单在神面前没有感恩、没有认罪、没有将荣耀归给神，我们对人也是藐视人、轻看人、贬低人，对人毫无怜悯。自以为意的人，把自己当作圣洁的标准，因为看别人都是不如自己。自以为意的人表现是固执的，以为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全都是对的，对于不同自己看法的人都是错的。自以为意的人喜欢排除异己，当别人和他不同的时候就一概排除，发怒动武。为什么配偶不同意自己的观点就发怒？为什么别人不同意自己的观点就开始大动干戈？自以为意嘛，自以为意。自以为意的人觉得没有自己不行，这个世界不能缺我，缺了我这个世界会停止的，一切都停止。自以为意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，看别人都是傻瓜，看自己的配偶傻瓜，孩子傻瓜，自己的好朋友傻瓜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傻瓜。这就是自以为意嘛，法利赛人不是自以为意吗？自以为意的人无怜悯之心，他活的这的目的是为了自己，他的眼中没有别人，他只怜悯自己。自以为意的人喜欢将华丽的外衣披在身上，喜欢冠冕堂堂的装饰，以敬虔的外表博得别人的喜悦，里面的是肮脏的心。就是他过的所有的信仰生活并非是出于爱神，而是表现表演，让别人看重自己。自以为意的人不喜欢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他们做事总觉得是对的，哪怕给别人带来伤害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。夫妻吵架为什么不喜欢先道歉先承认错误？自以为意嘛。自以为意的人就这样的德性，自以为意的人喜欢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进行比，找到自己的优越感。自以为意的人在安慰别人的时候，不是给别人带来快乐，是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中让别人受教，使人听了难受，指责别人、批评别人，不是以激励为目的，他的言语里面是冷漠高傲的态度。自以为意的人维护自己的立场，常常践踏别人的尊严，他内心当中没有怜悯和仁慈，总是要证明自己是有理的。我们要知道，这种自以为意既不爱神也不爱人，自以为意抵挡神藐视人是非常可怕的。摩西透过历史的回顾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不要自以为意，你们是败坏的。你们想一想过去的历史， 你们想想，在西乃山下，你们敬拜偶像，谁要把你们除灭？他们敬拜金牛犊，用金牛犊替代神，不要神。他们想要一位没有公义、没有愤怒的神，他们想要一位自己可以摆怒、利用、操作的神。他们不想要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有主权、有大能、有公义、有慈爱、有信实、有愤怒。他们不想要一位圣经所启示的神，他们想要一位在自己手心当中可以玩弄、摆弄、利用的他们认为好的神。敬拜偶像的人不单是把那些人所造的神拿到自己家里来，也不单单是敬拜金钱、名利啊，敬拜婚姻的幸福，或者是崇拜自己的儿女视为偶像。不但如此，还有一种的偶像像金牛犊一样，不要耶和华，要一个自己想要的神，把神的属性一部分去掉，只要自己喜欢的属性，不要神的主权，不要神的公义，不要神的愤怒，不要神是烈火祭邪的神，这都不要，只要神慈爱怜悯，只要神信实。这也是偶像崇拜。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下所敬拜的是什么？是自己想要的，自己可以操纵的，自己可以把握的虚假的偶像。神要把他们除灭，因为他们用牛犊这样的偶像来亵渎神，神有烈怒，要把他们除去。因着摩西的代求，神也纪念他的约，没有毁灭他们。后来摩西把金牛犊粉成末，让以色列人喝下去，自己所敬拜的偶像给自己带来苦毒。敬拜偶像的人要把自己所敬拜偶像所带来的苦喝下去，犯罪的人要把犯罪所带来的苦果一口一口的吃下去，撒谎的人是要尝到他撒谎的苦果。狼来了的故事，孩子撒谎，一次撒谎，两次撒谎，三次撒谎，撒谎的结果就是要把自己所酿成的苦果吃下去，最后羊和自己被狼吃掉。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，敬拜偶像是制造愁苦。一个不真正认识神的人，就是在制造偶像，必然会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的错事的恶果一口一口的全部都吃下去。十章一节，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上山到我这里来，又要做一个木柜，你先前摔碎的那板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，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。于是我用造假木做了一柜，又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手中拿着两块板上山去了。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给与你们的十条诫，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，将板交给了我。我转身下山，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，现今还在那里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。为什么重新再制造两块的法板？因为原来的法板已经被摩西摔碎了，百姓敬拜偶像，从那里跳舞欢乐吃喝，异教的方式，摩西发怒把两块的法板摔碎了。神再赐下两块，是意味着神饶恕他们， 重新立约，神宽容他们所犯的罪，给予他们恩典，继续的宣告，我是你们的耶和华，你们是我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，你们继续做我的百姓。神的恩典使以色列百姓存活，并非是他们的义，是神再一次修复破裂的约，是神向他们施恩，是神要重新维护不变的应许，不是以色列人。我们和神的关系要记住，不是我们先修复，是上帝先修复。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神向我们宣讲宝贵的福音，宣讲他的恩惠，宣讲他在基督里不再定我们的罪，永远都是神在先，不是我们在先。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我们向神悔改是因为神先有赦罪之恩，绝对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先悔改，不是我们先认罪，不是我们在神前先谦卑，神永远都在我们前面，我们在神的后面。以色列人从底罗比尼亚干起行，到了摩西拉，亚伦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。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共祭司的职分。他们从那里起行，到了雅古大，又从雅古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。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，抬耶和华的约柜，又势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，奉他的名祝福，直到今日。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，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。利未人也并非是多么的优秀，我们也看到在利未的这个家族里面，最早的先祖利未是残忍的，撒谎屠城。我们又看到亚伦制造金牛犊，和他的姐姐对摩西的毁谤，他的儿子们也是献燔火被上帝击杀。利未的支派的供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指定。为什么特别在这里插入利未支派供职的事情呢？是意味着神在西乃山下恢复了约，恢复了以色列百姓与他们的关系，而这个关系不是以色列人直接的到神面前，是要透过利未支派，透过祭司在神面前，意味着神恢复了与他们的关系，神继续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做上帝的子民。十节，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，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，不忍将你灭绝。这个你呢，不是指一个人，是指整体整个的以色列，因为神说要把他们全部灭绝，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求神纪念他的约，不是神不纪念。我们看到摩西的中保的祷告是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伟大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起来引导这百姓，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。可以说神再次以恩典宽容他们，本该灭绝，神宽容，继续说，我把列祖所应许的之地要赐给他们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以色列历史显明的真的是神的恩典，神的信实。我们对恩典的理解往往是不足的，神的恩典最大的彰显肯定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神的恩典并没有停止， 一直充满我们的生活，贯穿我们的一生。我们需要不断地听神恩典的作为，以及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故事。没有神的恩典，人不得自由，无法面对失败，人心是冰冷的，人是没有任何的希望的。人只有拥有神的恩典，晓得神的恩典，人不怕失败，人不怕绝望，人不怕被罪所引诱，也不会在不怕罪里的挣扎，反而更加相信神的恩典使我们胜过一切。没有恩典，人是全部都失败的。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雅各会是彻底的失败，参孙彻底的失败，大卫也彻底的失败，彼得也会彻底的失败的。神的恩典才是我们真正跟随上帝最重要的力量根源。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谁能从失败当中起来？没有神的恩典，谁会有希望呢？没有任何的希望。我们不是健康的人，我们是有病的病人，而且病得很严重，病入膏肓，自以为意，骄傲自大，有一点点顺利，有一点点成就，就开始骄傲傲慢，认为没有上帝不是很好吗？没有信仰生活，我也一样生活呀。我没有敬畏上帝，我比那敬畏上帝的更蒙上帝赐福，金银加增。这样的人真的是刚硬，必须要经历旷野，经历旷野之后才会柔软下来，谦卑下来。没有旷野人看不见自己的悖逆、顽梗、不信，屡次悖逆。十二节，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为要叫你得福。神向他百姓要什么呢？敬畏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侍奉他，守他的诫命。我们身上有什么可要的？没有，因为天地万物所有的都是神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神要我们顺服，在恩典中顺服。他已经以大能奇事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从法老的权下，从世界中埃及之地拯救出来。神说，你们唯一要做的是爱我，顺服我。这里不是说人要如此做才可以得到永生，得到迦南地，并非如此。一个蒙拯救的人应该回应神，回应神最佳的姿态是顺服神，就是不住的爱神，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。为什么爱神？因为神先爱了，神先拯救了，神先救赎了，神先把我们从捆绑当中解救出来，所以我们要爱神。这样的逻辑一定要明白，没有救赎，哪里会有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呢？没有救赎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转向神呢？神向我们要什么呢？要我们敬畏他，要我们爱他，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。神向我们要什么？我们哪一样不是神的？神所要的无非是让我们透过顺服，透过对上帝的爱，来表现出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和感恩。很多人不明白啊，神让我做这些是为了让我得永生，神让我做这些是为了让我能够离天堂更近。错误的。神要求出死入生的人感谢他， 神要求出死入生的人在他面前顺服，以感恩的心顺服，以感恩的心在神面前做礼拜。我们认为神什么都不要，不是，神要我们顺服，顺服他。十四节，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。耶和华是独一的神，独一的主，你剩下的一切全部都是假的，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也都属耶和华，他什么都不缺乏，他反而救赎罪人。耶和华当喜悦你的列祖，爱他们，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，就是你们，像今日一样。上帝喜悦列祖，不是因为列祖优秀。你回顾下历史，亚伯拉罕优秀吗？以撒优秀吗？雅各优秀吗？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优秀吗？不优秀。神为什么喜悦他们？是因为上帝的主权，像神所宣告的一样，神爱雅各，恶以扫。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也是因为如此，拣选是主权，神专爱他们，并非因为他们有长处，就是恩典。主权的教义是讲到神恩典的优先性，讲到神主权的优先性，是神先爱我们，是神先拣选我们，我们只不过是被拣选，被爱的，被动的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去，不可应着镜像，因为神爱他们嘛，所以他们要除去心里的污秽。你看旧约也是先讲恩典，再讲顺服，先讲神对他们的呼召，再讲神对他们的要求，要有相称的行为，这是圣经不变的原理。愚昧的无知的人就开始讲旧约靠律法，旧约是靠行为，胡说八道，圣经没有这样的理念，圣经一定是恩典在前，救赎在前，拣选在前，然后人回应神的恩典了。为什么要除去心里的污秽呢？虽然他们身上有割礼的记号，他们有律法，他们也有献祭，但是心里面仍然是刚硬的，假冒为善。心里刚硬是看不见的，心里的刚硬是透过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，虽然拥有了信仰生活一切的表现，但是里面还是刚硬，藏满了污秽，不但外面有割礼的记号，内心也需要受割礼，内心不顺服，仍然是悖逆顽梗的百姓。我们今天外表顺服容易，内心顺服很难，外表不和上帝去犟嘴，不抱怨，里面可能抱怨苦读一大堆，外面好像对上帝很顺服，里面可能是对上帝拿起拳头来向上帝挥舞拳头，你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爱那个人不爱我？为什么赐福他不赐福我？我那么爱你，为什么还如此待我？心里的污秽需要神的恩典，需要神的恩典，心里的污秽需要圣灵的做工，需要被圣灵洁净。如果心里不洁净，外表的顺服假冒的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，不受贿赂。这里强调说万神之神并非是说世界还有很多神，万主之主也不是说世界还有很多的主，是强调神超越那些万神，是虚假的，万主也是虚假的，是外邦人所敬拜的，那些假神怎么可以与神相比呢？我们的神是绝对独一的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 救赎历史显明神绝对是至大的有能力的，埃及的一切的偶像在神面前站立不住，法老站立不住，把他们全部打败消灭掉。那么神不以外貌取人，神也不受贿赂，假神是受贿赂的。我们不要去贿赂神，不要认为奉献是为了贿赂神，我多奉献神就多赐福，我多奉献我的疾病会减少，我多努力过信仰生活我就会更平安，这是贿赂吗？不要把神视为贪官，不要把神视为贪腐的，神不是那样子的。我们一切的神面前的行为无非是感恩呀。贿赂的想法就是把圣洁公义的神变成像贪官一样的存在，愚昧的信仰不是圣经的信仰，神不接受贿赂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，又怜爱寄居的，赐给他们衣食，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侍奉他，专靠他，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，他是你所赞美，是你的神，为你做了大而可畏的事，是你亲眼所见的。你列祖七十人下埃及，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的星那样多。都在讲述神的恩典，神对人的要求就是要侍奉他，专靠他，指他的名起誓，赞美他，要晓得神伟大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真的知道救赎我们的神是伟大的？救赎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行了奇事，就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压伤他的儿子，击打他的儿子，用公义的剑斩杀他的儿子。当他的儿子被压伤被流血的时候，神的爱向我们显明。人如果不了解福音，不充分的领悟福音的意义，人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变化。没有福音的充满，所有的信仰生活不是在贿赂神，就是在恐惧中来过信仰生活。唯有神的恩典使我们自由的过信仰生活，自由的爱他，顺服他，感谢他爱了我们。求主爷加我们力量。天父，来感谢你连续我们，我们是自以为义的人，我们既不爱你也不爱人，我们不将荣耀归给你也不顺服你，因为我们常常骄傲自大自满。主啊，愿我们的一生的历史被我们反复的查验，我们会真实的看到我们是败坏的，如同以色列人。我们也相信你昔日对以色列人的恩惠，今天也依然会对待我们。我们在恩典中度日，在恩典中被训练，在恩典中被你所养育。若没有恩典，我们便失丧，会痛苦绝望，失去自由。我的神呀，愿你丰盛的恩典使我们领悟，彻底的不断的领悟，持续的领悟，在顺服当中满有喜乐和自由。主啊，愿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敬畏你，遵行你的道，爱你，尽心尽性的侍奉你，使我们拿出一切的时间，一切的能力，加倍的尊荣你。主啊，赐力量于我们，感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